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晓得这个 remote control 放哪里去了，在这边。好，对不起。今年我们中文部的主题叫做建造不能隐藏的城。这个城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教会好像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另外我们要迎接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就是天国，教会是天国的预备预备阶段，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一方面我们也有今生的使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得着，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许多的参与付出。那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影响力量。但在这2000年中间，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发展，有不同的挑战，在挑战中间我们也有不同的回应，不同阶段的注重点。教会开始讲起来呢，应该算是耶稣升天之后10天，耶稣复活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在10天是五旬节，所以差不多是主后30年到33年诞生的。开始的教会有使徒，有这个门徒，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后来呢，就发展出一些教会的领袖，特别有一些写下著作，我们称之为教父。这个不是黑手党的教父，是属灵里面好像父亲一样影响力的人，也有一些为耶稣做见证的护教士。在当时犹太教的反对，在罗马的逼迫之下，他们就盼望耶稣再来，但他们也清楚的要分辨出他们跟犹太教的信仰跟希腊罗马这些多神宗教有什么不同。所以早期教会，你看到他们的一些著作，就渐渐的确立了，原来我们相信的是耶稣是神，我们相信独一真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最早期教会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所有的注重点。然后到一个阶段，罗马逼迫了基督教，反而基督教越被逼迫越兴盛。所以呢，大概在公元313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就颁布了停止这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命令，教会就继续成长，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信仰，甚至成为罗马的国教。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开始有很多的大会来讨论我们的信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讨论的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我们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教会跟政治的这个结合其实不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因为政治会污染教会。所以很多打着教会信仰的名称呢，里面有很多这个政治的操作，政治的手段。那甚至呢，教会里面也有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一些神学的争论。那表面是神学的争论，里面是权力的斗争。所以在公元大概1054年的时候，罗马公教，就是所谓天主教，跟东方正教啊，东正教，就分开来了。这个时候呢，教会所着重的就是政治跟信仰的关系。那这个政教的合一是当时比较确立的，因为是在权力的斗争里面，皇帝的加冕、就职都需要教皇派使者来为他按手，所以教会就继续的政教合一的情形之下，就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可以说是堕落吧。中世纪一方面 教会往这个民间修道院去那边修养灵性，一方面在教廷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展开十字军啊种种很多的事情。所以到了大概500多年前公元1517年的时候，有所谓的宗教革命，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新教就从天主教从罗马公教中间出来。那在这个出来的过程中间呢，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天主教的问题在于说，他们把自己当作拥有圣经的独门解释权，就是教会来决定圣经怎么解释。但是当时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就说不对，是教会是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教会低于圣经，教会是人，教会会错，但是呢，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就强调这几个信仰的核心。所以在这一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期间呢，信仰中间最重要的就提到我们因信称义。好，前面是三位一体的信仰，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信仰，这个时候提到因信称义的信仰。那宗教改革的时间呢，也带来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发展了什么启蒙运动，人的理性主义就逐渐的抬头，理性主义跟信仰结合的时候，就发展出自由派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对于是以人为中心的神学，所以他们看圣经不是一本书，是很多本彼此矛盾的书的一个合集，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是真正相信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些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就开始了一个基要派的这个对抗，说你们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不相信圣经，不接受神迹。那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我们接受神迹，所有的信仰的基础就在于圣经没有错误。好，所以基督徒信仰的这种核心是在历史中间慢慢被确立的。三位一体，耶稣的神性人性，因信称义，跟圣经无误，差不多是在19世纪开始越发的强调。所以如果我们看早期的这些信经，使徒信经，什么尼西亚信经等等，都讨论到三位一体，讨论到这个耶稣的神性人性，都还没有讨论到圣经的无误。直到这个19世纪以后，对抗这种自由派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的思想，那今天是21世纪，好像自由主义那个现代主义的理性的这段思潮渐渐的过去了，到所谓的后现代世俗主义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我们这一季主日学世界观的故事里面就讨论到很多自然主义对于信仰的挑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以圣经为核心，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相信唯有信心才能称义，信心才能达到神对人的标准。而面对今天的世界，当然有人说基督徒应该要恢复使徒时代道成肉身的这种把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如果我们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仰的根源或者教会的原型，不在于40年前建立的从查经班建立的教会，不在于中国也许20世纪曾经有一次的属灵复兴，宋尚杰、王明道这一些人，贾玉明这一些人带来的影响，那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源。不在于美国立国的时候清教徒所带来的他们那些清教徒的一些信仰上面着重的地方， 甚至不是刚才所提到的马丁路的宗教改革，这些历史中间有许多东西是我们慢慢学习承传到的，也不是公元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把宗教国教化，把基督教国教化。我们信仰根源是从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成立的初期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的属灵根源。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小短短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42-47节的时候，就描述最早期教会的光景。这里没有讨论他们的信仰的内容，但是讲到教会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真实的状况，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让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众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会的开始，显明的一个现象。我想我们知道，我们过很多的过一些的信仰相关的节日，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受难节复活节纪念耶稣的死而复活，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啊，当耶稣在复活了以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然后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同心祷告10天，在这10天中间不单祷告，也选了马提亚成为一个新的使徒来取代犹大的地位。然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当时有方言，有神迹奇事，教会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布道会，而整个人类就进到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那这个初期教会成立的特色呢，就是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想同心合意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各位如果有妻子，你就知道要妻子听话不容易，有丈夫，丈夫听话很困难。夫妻相爱的人同心容易吗？我想可能单身的人觉得容易，但是呢交女朋友结了婚的人觉得太困难了。相爱的人同心合意不容易，何况教会是很多不同的人的聚集。那同心合意就需要有一个核心，到底同谁的心，合谁的意，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谁呢？当然是同神的心。而谁知道神的心呢？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自称为神，大多数人后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谁能够代替神说话呢？那基督徒相信我们共同的权威是圣经，而使徒时代有旧约圣经，还没有新约圣经，而神就借着使徒，借着先知把神的话写下来，一直到后来一段时间以后才聚集起来成为今天的新约圣经。那同心合意，以神的话，以圣经，甚至以使徒的教训来遵守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回想人怎么堕落，人的堕落就从蛇对女人说一句话，说神岂是真说，对不对？世人犯的罪是从对神的话开始动摇了，开始怀疑了，发展自己的想法，这个怀疑就带出人的罪，就带出整个人类的堕落。那箴言29:18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就是说没有神的启示，神的默示，民就放肆。那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说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没有异象， The people perish, 民就灭亡。 啊，所以没有从神那边来的话，人跟人之间就没有一个依据。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士师记里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堕落的光景。士师记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不听神的话，不尊重神的权威，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结束之后，撒母耳记上就描述那个属灵黑暗的光景。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教会里面需要有一个核心的基础，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不在于牧师长老或者哪一个服事的同工，是在于神的话。所以各位听到要很注意看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不合圣经的我们不需要尊重或者 听从，但是要真正的从圣经的角度来听从。教会最高的权威是神的话。我有一次在碰到一位在神学院教书的一位弟兄，我知道他是过去大陆家庭教会的背景，我就跟他说，你有家庭教会的背景，经历过家庭教会的受到很大的压迫以及很大的复兴的状态，然后你到海外来服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你的观察里面，家庭教会为什么会复兴？那海外教会很努力，但是好像兴旺不起来，原因是什么？他说，他很快的回答我说，在他的感受里面，他所见到的一些真正被神复兴的教会，就是他们完全真正的相信神的话，全力的来遵行。这就像这边经文说的，众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教会的难处在于受到世界的污染，失去对神单纯的信心，失去彼此的爱心。为什么会失去对神的信心呢？因为人推崇世界上各种的偶像，不管是政治的偶像好像该杀，经济的偶像好像马门，情欲的偶像好像巴利。人不听神的话，人不求神的荣耀，不求造就别人，只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在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我们必须彼此同心，彼此信任。如果不信任，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服侍。一个高举人不高举神的教会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单不合神心意，反而被这个世界所轻视，所小看。所以在这个经文中间就提到说，当这些早期的门徒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的时候，众人怎么样？众人用什么态度？众人都惧怕。我不知道今天有谁会惧怕教会，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很凶，他们很怕，不是基督徒很凶，是因为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荣耀，有神同在，有圣灵充满，以至于让人惧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顺服神的话，尽力遵行，全心传扬，有神的同在，让人不单是惧怕，而且羡慕。不是怕你，不是怕我，是因为看到神的同在，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能力。为什么会惧怕呢？是因为当黑暗中间看到光的时候，就想到自己还在黑暗里面，就怕神的审判，就怕神的荣耀临到。所以这是一个 教会原型的第一个特色，众人都遵守神的话。那经文继续讲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权威，遵照使徒的教训，遵照神的话，然后实际活出来的就是一个耶稣身体的生活。为什么？好，基督身体的生活，这也是天国的彰显。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年的主题，一个是教会，这是一个不能隐藏的神，在人眼前看得到的；一个是天国，这是一个将要降临神的国度，是这个不能震动的城啊，将要降临。各样的东西，魔鬼的势力、黑暗的势力再大，但是它不被震动，它要降临啊。所以这是基督的身体，是天国今生的彰显，还没有到永恒。好，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相信神，我们跟随神，我们中间有神。有神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彰显神的特色，对不对？神的特色是什么呢？圣经当然讲得非常的丰富，我就想到最简单的，神就是光，我们应该发光。约翰一书一章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教会里面有没有光？我们心中当然都有黑暗，但是是不是光在我们中间把黑暗除去呢？神是光，圣经也说神是爱。教会里面应该有光，教会里面应该有爱，这个爱是我们应该相爱。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综合讲起来，圣经里面的爱是什么爱呢？第一，最开始的当然就是三位一体真神这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结合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我想我们记得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是神的爱，爱的开始在于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而这个爱的彰显出来呢，是人爱神，神爱人，人与人彼此相爱，哪一个先？神爱人先，对不对？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节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这是神三位一体的爱是第一，第二是神对人的爱，神爱世人。第三呢，就是神给人的命令，要人爱神跟爱人。好，这个是第三个。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里面22章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使徒约翰就提到爱神爱人的关系，因为爱神跟爱人是相关的，跟神爱我们是相关的。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爱，就是三位一体之间的爱，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个爱是一贯的互相影响的。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说，这个世界或者在我们心中，或者在我们的关系中间，常常有一些扭曲的爱，常常有一些扭曲的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爱会被扭曲呢？因为当我们爱自己、爱世界超过爱神、超过爱真理的时候，这个爱就扭曲了，就变成假冒为善的爱，变得披着羊皮的爱，包着糖衣的毒药的爱，而这种假爱就带给人最大的伤害。最近几天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新闻，让人非常的痛心，就是绑架拐骗女性，把她们卖作为新娘。听说中国每年有200,000的孩童失踪，其中只有1/1000能够找得回来。可是结婚生子都应该是一个爱的行为，是一个美好人生的表现，可是绑架了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虐待，要他们去结婚生子，不在自己真正的爱的基础上面，却在牺牲他的生命安全自由上面，在建立在罪恶上面，建立在获取不法的利益上面，这些事情就让这个爱变成一个可怕的事情，令人愤怒，令人震惊，更令人悲哀。那我们转过来头来看神爱在最早教会的表现，就是信的人都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在一起，因为中间有爱。在一起干什么呢？凡物公用。我想小孩子长大中间会有一个过程，说这个东西是 my， 是我的，不是你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你我之分。凡物公用，他们的表现呢，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关心到别人的需要，他有需要，我觉得是我的责任。我有多的，我把它变换了财产，变换了财物，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圣经里面其实是支持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十诫里面讲到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圣经是支持私有财产的。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第五章，亚拿尼亚撒斐拉的这一对夫妻同心合意变卖财产，但是呢，他们却把卖的价钱的一部分奉献给教会，要帮助别人，但是他们却欺骗了使徒，说这是他们所有的，以至于被神严厉的惩罚，变成这种假冒为善的奉献，欺哄教会使徒，就是欺骗圣灵，就成了严重致死的罪。那在这边就讲到，真正从神来的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一定就会变成牺牲的行动，牺牲的行动。前一阵子是情人节，情人节都要送东西，那我不知道你送你情人什么东西。有的人会想说送花太浪费了，送个菜好了。那谁喜欢被送菜呢？因为送花其实就有点表现说你像花一样，我送花给你，这个鲜花配美人嘛，宝剑送英雄啊，这是一个相称的。那我送一颗菜给你代表什么意思呢？ 很实际的。真正的人在牺牲的时候呢，如果是为了爱，这个牺牲就是一个喜乐的牺牲。我很久前讲过一个我们朋友的故事，他的孩子冬天下大雪，在家里铲雪，铲了五分钟休息二十分钟，铲五分钟休息二十分钟，他看了非常的觉得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勤快。后来他的朋友跟他讲说，哎，你的孩子在铲雪，不单铲雪，而且一面吹口哨一面唱歌一面铲雪，好像铲得很快乐。他说，你看得清楚吗？这真是我儿子吗？他说因为他在他 女朋友家铲雪。所以你为谁工作，你的牺牲如果是出于爱的话，是充满喜乐的。而每一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爱，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文化，或者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气味，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闻得到，不需要讲，不需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年主题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年就特别彼此相爱，到明年大家可以喘一口气，不需要这样讲。我记得我有一个侄子住在多伦多，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从这个幼儿园，比较远的幼儿园换到家里附近的幼儿园，那一次我正好住在他家，他换了学校，因为都没有认识的小朋友，他去了一天非常不高兴，回家就大哭大闹不愿意再去。跟他说好说歹，答应他各样的条件，他终于再去了一次，没有想到第三天他就开始收拾他的小东西愿意去了。问他说，哎，凯凯啊，昨天你不是像杀猪一样哭不肯去吗？为什么今天会去呢？他就说，因为那边有个老女人爱我。我想真正的爱不需要讲，就在牺牲的行动，彼此相顾的行动中间会让人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特色好像感谢主，在过去几年来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爱我们的社区，来支持我们的社区。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更深入的爱，求主帮助，牺牲的爱，把需要的带给，这是最早期教会原型的一个特色。真正的爱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其他的东西所混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训的之前，保罗就讲到了说，真正的爱不是属灵的恩赐。他说，我若能说万人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真正的爱不一定有很多的知识跟口才。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真正的爱不一定相称，有相称的信心和能力，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爱甚至不一定美好的行为就等同于真正的爱。保罗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最早期教会这样一个相爱的光景的时候，我想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这么高的标准，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人的委身，因为人的参与，教会如果不存在，我们社区会少了什么吗？我们聚集在一起，跟很多人聚集在餐馆里面，聚集到同乡会，聚集到健身房，聚集到俱乐部里面，有什么不同？我们中间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靠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相爱。 所以下面就经文就描述他们怎么样子的来用喜乐的生活来敬拜神。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前面讲到说大家怕他们，畏惧他们，然后当他们彼此相顾的时候，我想大家会很欣赏他们。这边描述他们敬拜喜乐生活的敬拜，让他们也得到众民的喜爱。过去两年的疫情，教会很多的实体活动受到限制，人跟人之间保持了安全的社交距离，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聚餐，没有办法饮食，那这些都是好像教会生活中间很美好吸引人的一部分，会让人非常的怀念。可是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聚餐，很多的在一起的时候呢，固然人与人的相聚可以增进健康的关系，但是人与人的相聚也可能造成彼此的摩擦与伤害。就像家庭可以是最温暖最令人喜乐的地方，但是家庭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痛苦跟可怕的环境。英文有一句话，这句话有点像南方口音的英文，说 If mama ain't happy, ain't nobody happy。 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如果妈妈不开心，全家没有好日子过。可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不止妈妈有这种影响力，任何一个成员有了状况，全家都会愁云惨雾。为什么呢？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告诉要结婚的两个相爱的这个男女说，家是世界上最小的空间，可是里面装的是两个圣人还是罪人，装的是两个罪人，或者有了孩子就变三个罪人四个罪人啊，该怎么办呢？这么小的空间里面装着几个罪人，所以呢，照人的反应呢，第一，我就想办法改变别人吧。我想很多结了婚的人，结婚后有一个秘密的心愿，就是要把对方改变，看到他眼中的刺，努力的帮他去拔，常常责怪他，你怎么不反省，不认罪，不悔改，软硬兼施，威胁利用，用各样的清规戒律赏善罚恶，但是呢，常常年年立志却年年失败。中国从前有一个故事叫做周楚除三害。周楚是一个乡间的一个流氓恶霸吧，但是呢，当时山上有老虎，水中有这个蛟，都是这个害，所以他要除山上的虎，除水里的蛟，以为自己变成大英雄，但是看到人家还是很不快乐，因为周楚这个人中的恶霸很难除掉，人中的恶霸比除掉人心中的罪，除掉人生命中间的老我，哪一个难呢？所以用积极的督促彼此改进呢，很难有效果。第二个方法呢，既然改不了他，那我就跟他保持距离，躲着他吧。这个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靠太近摩擦了痛苦，离远一点就好了。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凡事装聋作哑，明哲保身，清静无为，眼不见心不烦，可能就天下太平了。其实真正解决的方法不是改变对方， 不是保持距离，不是彼此躲来躲去，不是坐视不管，不是用暴力解决，不是拖延不理，而是让耶稣进到这个小小的空间来，让他做主，问题才能解决。让耶稣进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敬拜。这边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欢喜，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是一个生活中间融入敬拜跟赞美的一个例子。他们天天就代表时间上面，他们常常在一起，同心合意。人跟人怎么会 同心合意呢？就是他们有神在这边，他们在神的爱里相爱，因为顺服神，彼此顺服，恒切的在殿里，不停止在圣殿里面公开的聚集，公开的敬拜，且在家中，不在圣殿里面敬拜，就在家里面团契。但是呢，在家中是擘饼，擘饼跟下面的吃饭，一个是纪念主，纪念耶稣所做的事情，一个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就是彼此在一起的生活，彼此的聚餐，赞美神。那我相信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唱诗歌赞美神，而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原来人家看他们害怕，现在人家看他们喜欢。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呢？因为闻到他们里面那种爱的味道，闻到神，看到神的爱，神的光在他们里面是何等的美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今天的世界中间，我们常常会很疲倦，然后我们就休假，就去打高尔夫球或者去海边啊。那常常这个休假回来以后，发现更累，请了几天休假回来，再请几天病假。休闲娱乐不能够使疲倦的人重新得力，但是敬拜神可以，敬拜神可以给我们重新充电，内心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而且敬拜神可以改变人。人与人想彼此改变，改不了，但是神可以改变。亲近神的人，神就渐渐让我们得到改变。圣经里面提到但以理，但以理有一句话，但以理第6:3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想立他治理通国。这是但以理因为有美好的灵性，常常敬拜神。圣经上说，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这是他向神的敬拜，让他的生命被提升。在王宫里面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中间，他显出他的那个美好的灵性，而就超过旁边所有的人。不单是他向神的敬拜给他这样的一个力量，很多人认为但以理有3个朋友，他们4个人是一个在外邦王宫里面的门徒小组，彼此代祷，互相守望，互相扶持。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敬拜的人生。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人生向前好像开车子，车子有4个轮胎，好比我们生活中间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生活。如果有人为了工作牺牲了他的家庭生活， 牺牲他在教会中间的服事跟敬拜，牺牲他的休闲时间，他好像用一个轮胎在开这个车子，他开不快，开不远，车子很快会坏掉。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的工作是每个礼拜要工作80到100个小时。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7×24，168个小时，对不对？我在中国，在上海，在台湾、香港，我想在美国很多地方的工作给你极大的压力，你无止境的进去，然后呢，把你这个人用完了，把这个渣渣吐出来，好像一个绞肉机还是什么榨果汁机。但是工作用100小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能很多人上网加上追剧也用到100个小时。我们需要有休息，我们需要有工作，我们需要有家庭，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敬拜的生活、服事的生活，这是一个平衡健康的。而这几个轮子是，这个车子是4轮带动还是2轮带动？你觉得哪个生活可以带动其他的生活？我自己认为说，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会带动我们的工作跟娱乐，有一个平衡而且优先的顺序。不要只用一个轮胎来跑你的人生，不要用两个轮胎来跑你的人生，开得不快，开不久就故障，人生就荒废了。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在殿里面、在家中的生活，好像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服事，在家中的团契是带动车子的轮胎，而敬拜对准神更像是我们的方向盘，更像是我们的油门跟刹车。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在有些弟兄姐妹在同你慧荣家，我们有很一段时间在那边唱诗歌，我就想到多年前有一位老宣教士，他给我父母证婚，也给我跟吕师母证婚，每一次去他家吃饭怎么，最后呢就是坐到钢琴旁边，大家一起来唱诗歌。这些诗歌一方面是对信仰的宣告，一方面是生命的见证，一方面也是向着神的祷告。一起唱诗的人，那个距离就除去了，心中对神对人的爱就点燃了。很可惜，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经历不是太多。我很羡慕诗班的人可以在一起唱诗歌，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欢迎参加诗班，欢迎大家多多聚餐，好，渐渐开放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一起用诗歌、用赞美把我们、用敬拜把我们聚在一起。疫情过后，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团契分享、家庭聚餐，不要各自聚餐的时候都活在手机的控制里面，或者谈话中间只谈股票、追剧或者各样的运动、奥运会等等，而是像圣经所讲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原型的结果，教会开始是尊重使徒的教训，是尊重神的话，然后呢是彼此相爱、牺牲的行动，然后是喜乐的生活、敬拜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间就带出福音的果子。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有非常快速的成长，当然里面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使徒的传讲的真理的道，所有信徒美好的见证，让福音能够传扬，多人能够信主。 那所以传扬福音需要神的爱，要真正的爱落实在行动里面，也需要有真理的知识，要根据真理传福音，必须有爱心，因为救恩是传讲神爱世人的信息。神不是爱好人而已，神也爱罪人。神不是爱跟某一些立场相同的人而已。政治常常带来分裂，带来对立，而福音是要传给每一个人的。传福音需要有爱心，传福音有爱心不够，因为传福音要讲圣经，要讲真理，耶稣是真理，圣经是真理，真理带出正确的方向，真理能够回应今天世界上许多的盲点，解开人的迷惑。但是有爱心的行动，有真理的教导，非常好，还不够，还需要有生命的见证。如果只有爱心，只有真理，但是生活生命中间有很多的破坏人信心的东西，很多的软弱跌倒，很多的污秽罪恶，福音不能，福音传不出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从神来的爱，彼此相爱，爱神要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认真于学习真理，认真于传讲真理，也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恶、黑暗、软弱，让我们有美好的圣洁的见证。礼拜三教会祷告会之后，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在他做对穆斯林宣教的推动工作，他给他自己的称呼叫做哈博士啊，这个名字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啊。他分享爱穆斯林的行动，我就想到我们在南卡的时候，那位牧师曾经在非洲穆斯林中间宣教12年。建立了一个100个人左右的完全是穆斯林信主的这个教会，非常不简单。我想到我们几个神学院的同学，从2005年我们离开那个学校之后，到今天一直在东南亚，一直在中国的西北，在穆斯林中间做宣教工作。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很多的果效，但是他们忠心的侍奉，而这些真正传福音的果效都是有爱心的行动，有真理的知识，有生命的见证的结合。而这些合在一起不一定有果效，因为真正福音的彰显，罪人的悔改，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大能，需要圣灵的动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教会很多的福音工作，大家努力想要传福音，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不想听神的道，效果很少。我们愿意为社区穷人做饭，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把神的真理福音传扬出去，不一定很有果效。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13章、马可福音4章、路加福音8章都提到撒种的比喻。那这个几种的土好像文化对于信仰的挑战，路旁的土是被来往行人踩得坚硬的，所以种子进不去，就被飞鸟吃掉了。这种路旁的土好像过去种种的宗教哲学占据人心，让人觉得我都知道了，我不需要一个新的西方的信仰，或者不需要福音。土浅石头地，后来这个种子长出来以后被烈日曝晒就枯干死掉了。好像现代主义无神论、唯物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信仰有相当强烈的逼迫排斥。经济杂草中间的现象呢，又像种子在一个富裕生活、一切向前看价值观中间的生活，人心被物质所麻痹，用偶像来取代真神， 好像后现代的这些影响。今天我们面对的光景呢，是包括这三种同时存在。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回到教会的原型，用坚定的信心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神的话，用牺牲行动落实彼此相爱，用喜乐的生活中间的敬拜，而在日常生活中间让福音能够活在我们生活中间。圣经说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神在我们中间，自然我们能够传扬他，就是传扬福音，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教会要建立在真理，在神的话语上面传扬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是一个算是我们重开教会渐渐减少一些的规定，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成为一个靠主喜乐发光有爱的教会。福音不容易传，环境很荒凉，有很多的挑战，怎么样把这些硬土，把这些荆棘能够除掉，硬土变成良田好土，让种子的真实生命能够活出来。求神帮助，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这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也给我们属天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让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你赐给我们你的爱，你也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继续的来使用你的教会，好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成为灯台，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不但领受从天来的福分，也把你的永恒的恩典，把你的福气带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请会众起立来唱回